我们今天讲民数记的第一章，我们呢已经讲完了利未记。利未记呢，我们可以说那是神的什么律法，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说那是神的什么应许，是吧？都可以说的。所以呢，如果说呢利未记要是说是神的应许的话，因为那里我们看到了神给人一条应许出来一条路，可以回到他面前。那么我看民数记呢，我们所看到的两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位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悖逆，从而呢看到了这位神呢是守约是慈爱的，是守约是慈爱的。那么如果说利未记呢要是律法书的话呢，它是卷律，从律法的角度看呢，那我们也看到了，那借着以色列的这些百姓他的不断的悖逆，也是借着他们不断的悖逆所作所为呢，我们看到呢神依然借着摩西和亚伦怎么样在向他们讲话，在向他们怎么样不断的提醒他们，让他们遵行这个旨意。所以呢民数记呢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这40年。那方才弟兄呢已经看到了，说这个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是第2年的2月初1日，就说已经出埃及已经出了一年了，出了一年了。那么的话呢，在西乃的旷野，所以民数记呢，我们看到从第1章到第25章，这里面讲的是他们的第一代人，就是死在旷野的这些人。然后到第26章的时候呢，又一次数点人数，那么就是讲到了进迦南地的这一些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些在旷野当中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如何来在耶和华神的带领之下，在旷野当中走了差不多是多少年？40年。那么这当中所记载呢，大概应该是38、39年的样子的。这些人是怎样跟着耶和华神来走这条旷野的路？但是呢，从民数记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耶和华神呢最终的确是把他们带入了迦南地。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民数记当中呢，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我们今天呢仿佛也在走在一条属灵的道路上边。所以说呢，神也把他的话语呢赐给我们，也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民数记对我们都是很大的提醒，就是如何跟随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来走这条天路。所以呢，再重复一遍，如果说利未记呢是有关神的应许的话呢，那么民数记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耶和华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呢借着什么看到以色列百姓的悖逆。如果说利未记是一卷律法的书呢，那么民数记呢就是一卷述说耶和华慈爱的书，就是看到神不断的借着先知仆人摩西和亚伦向以色列人呢不断的来表明他的旨意，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律法，也就是回归到他面前，然后进入迦南地。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看民数记的第1章。民数记的第1章第1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2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所以这时候会幕已经有了，这个会幕呢是摩西和耶和华会面的地方。然后呢，耶和华神又开始对借着摩西开始讲话了。第2节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这是以色列人的习惯，他们数点人数的时候一贯都是数点男丁，女眷是不算的。所以呢，这个数点人数呢，你看到了和大卫数点人数不一样哈。大卫数点人数是得罪耶和华神，但是这个呢，耶和华神呢告诉摩西说，你要怎么样，要数点人数。那数点人数呢相当于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呢，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特别是以色列人对于这个支派宗族祖先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后边我们会一点一点的会看到。他们不单与这个分地呢是有关系的，与这个产业是有关系的，而且与服侍耶和华神呢也是有关系的。每个支派呢功用呢也不同。那么我们看当他们被掳回归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首先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也是数点人数，然后要清楚你是哪个支派的哪个宗族的，否则的话你都不能服侍的。 所以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做了第一次的人口普查，数点人数，然后呢他就定下来规矩了。因为人口普查是有规定的，前面讲的是什么男丁，然后按照家世宗族人名和数目都记载好。第三节呢又提出另外一个条件，说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所以作为人口普查呢，记载是非常详细的，是20岁以上的能打仗的，就是男丁啊，男丁当中能打仗的。所以这里也预示着什么，要打仗的。另外一个，这里边称这些人是什么，是耶和华的军队。然后第一章的第四节说，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他要指定一个负责人，每个支派当中要指定一个负责人。第五节说，他们的名字属流变的有四丢尔的儿子以利树，属西面的有苏利沙代的儿子示洛灭，属犹大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属以撒家的有苏雅的儿子拿旦叶，属西布伦的有西伦的儿子以利亚，约瑟子孙属以法莲的，因为约瑟有两个儿子哈，属以法莲的有亚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属马拿西的有比大树的儿子加玛列。然后十一节说，属便雅敏支派的有多尼的儿子亚比旦，属旦的有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属亚瑟的有俄兰的儿子帕杰。十四节，属加德的有丢尔的儿子以亚萨，属拿弗他利的有以南的儿子亚希拉。好了，每一个必须要指定一个人。当他指定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指定这个人呢，他也有家谱的，谁的儿子谁的儿子哈。然后呢第十六节说，这都是从会中选召的，各做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所以这些人都是招出来的，然后怎么样，主要来负责，作为负责这个人口普查的。于是摩西亚伦带着这些按名指定的人，摩西就把这些人都招来了，每个支派派一个指定的人招来了。十八节说，当二月初一日招聚全会众，会众就照着他的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就是你要自报家谱，我是哪个支派的，我爸爸是谁。然后十九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旷野数点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了，因为我们是从创世纪开始读的，所以每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是极其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神怎样吩咐他就怎样做，这是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后来所讲的信而顺服。然后的话呢，这里也告诉我们，这是人口普查呢，是耶和华神的命令。二十节说，以色列的长子流变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46500名。这是长子流变。22节说，西面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59300名。这是西面。24节，加德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45650名。这是加德的后代。26节，犹大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74600名。以撒家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54400名。希布伦的子孙后代，希布伦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57400名。约瑟子孙属以法莲的，还是约瑟是两个，一个以法莲一个马拿西，属以法莲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40500名。马拿西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的被数的共有32200名。 便雅悯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的，被数的共有35400名。但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2700名。亚瑟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41500名。拿弗他利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53400名。好，12个支派都搞齐了哈。然后说，这些就是被数点，是摩西、亚伦和以色列12个首领所数点的。这里边是摩西和亚伦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带领这些首领，就是这些指定数点人数的人数点的。这里边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人口普查是有效的哈，不是大家说随便来的。然后呢，这12个人做各宗族的代表，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所以他们加一起正好是这些的。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把这人数都数了，20岁以上的男丁，就是出了埃及之后20岁以上的男丁是这么多，能打仗的是这么多。然后呢，这些人是出埃及的时候有这么多。那么后边的时候，我们跟第二次做对比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第二次进迦南地之后，那个26章的时候数点人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个对比。所以从每个支派的人数的增加或者减少，我们可以看到的，因为这一代人怎么样都死在旷野。然后到47节说，利未人却没有按照支派数在其中，这里不包括利未人。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所以利未人不算在其中的。然后第50节说，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账目的，他们要抬账目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账目的事儿，在账目的四围安营。所以呢，这里讲到利未人为什么不数点在其中呢？因为这些利未人呢是专门做账目中的事情的，他们是做账目当中的事情，就是专门在账目当中服侍耶和华神的，然后呢作为以色列百姓和神之间的这个桥梁的这个关系的。因为前面我们看到了神利未记当中的神为人预备了这样的什么这样一个通道，也预备了这样的中保，所以呢神就选择利未人呢作为来服侍他的这些人。好了，然后说在帐幕的四围安营，也就是说这个在安营，因为他们在旷野当中走嘛，安营的过程当中呢，只有这个利未人是可以靠近帐幕的，他是围着帐幕来安营的。然后呢，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要拆卸，将支搭的时候，利未人要竖起，进前来的人外人必被致死。所以这个利未人就告诉他们是靠近帐幕的，起营的时候呢是这些利未人负责怎么样呢，负责收拾这个帐幕，然后抬着这个帐幕然后往前走。安营的时候呢，也是这些利未人负责把这个帐篷支搭起来，其他任何一个支派的人，任何一个外人靠近的怎么样必被致死。这是利未人的特权和利未人的工作。然后呢，第52节说，以色列人自搭帐篷要造他们的军队，各归本营，各归本道。各归本道就是自己那个旗底下，它是像军队呀、啊、军队嘛，它是有一个道啊，就是军队一个营盘呢、啊、这个营盘就是利未人，这个营盘就是流变支派的，就是必须要各归本道。所以我们看到了在以色列在旷野走的过程当中，神给他们安排了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行进的一个队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队形，谁是走前面的，谁是殿后的，谁是在左路的，谁是在右路的。然后安营扎寨的时候，你必须要在那个地方，不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的。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看到哈，这个各归本道，它这个安营是这样的，中间是什么，会幕， 然后会幕周围是什么？利未人。然后呢，每边有三个支派，也就是说以神为中心哈。但是呢，通常你看那个打仗的时候呢，元帅的中军大帐也在中间，为什么？
被保护。
被保护，被保护的功能是更强的。但是以色列这里边的出在哪里？问题你知道出在哪里？他是带领，因为什么呢？一旦起营的时候呢，这个约柜是在前边的。这些利未人呢，把这个约柜弄好了之后，他要用那个蓝色的布把它包上，而且抬起来，抬起来的时候要高过人头，所以以色列人都可以看到，都可以看到的。所以你看现在那个高速公路啊或哪儿那个牌子，要么是蓝色的，要么是绿色的，蓝色的可见度是比较强的。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以他不是说这个神比较害怕，这里面实际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以他为中心，另外一个什么呢？他是带领者。然后呢，54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前面讲的说什么？耶和华这样吩咐的，摩西呢就这样吩咐了以色列人。然后呢，以色列人就照着这样的行了。然后呢，特别又强调，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们就照样行了。这就是民数记的第一章。所以民数记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什么？耶和华神吩咐摩西和亚伦要数点人数，20岁以上的男丁能打仗的，都要数一遍。然后他们每一个都选了一个带领者，然后开始数点人数，辅助摩西和亚伦开始数点人数，然后把人数都数点好了，不包括利未人，而且告诉他们各归本道，像军队一样的管制。然后呢，以色列人呢就这样做了。好，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学到什么呢？所以呢，我再纠正一下，方才似乎有这种想法，觉得说利未人不去打仗，怕打没了，然后就没人服侍神了，这是错的。征战在乎耶和华，不是在乎人，所以说利未人是最重要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实际不是利未人不需要征战，而是利未人在征战当中是最重要的，除了神之外最重要的。他是什么？因为利未记当中已经讲过了，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总保。所以呢，不是这个神不是说，哎，这些人被打死了，没人服侍我了。神不怕，因为征战的得胜在于耶和华，不在于这个人。
其实，
所以呢，我们就接下去往下讲哈。这个问题咱们给他纠正了哈，纠正了。所以利未人是很重要，很重要，不是一般的重要，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些人不用去征战。耶和华神说，你们就看，记不记得后边我们看到亚门人攻击以色列人是约沙法王攻击约沙法王的是。打不过人家，然后耶和华神就告诉这个约沙法王说，你组织军队迎战，第一梯队是什么？是诗班。诗班要穿好衣服干嘛？在前面唱诗赞美神。这很奇怪的，打仗前面应该是什么？是征战的部队。但是呢，耶和华神告诉约沙法王，你告诉这些敬拜赞美的人，诗班走在前面。所以对方一看，这仗怎么打？然后耶和华神这么说，你就在那里赞美耶和华就行了，是吧？你要看耶和华来为你征战。所以呢，这里边不是说这个利未人呢是神特别选召出来服侍他的。好了，那么我们今天进到了什么呢？进到了民数记。在利未记当中呢，基本上已经解决了神的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对不对？借着献祭。现在怎么样呢？开始对百姓有要求了，对不对？现在开始告诉百姓你们应该怎么做了。所以这里边首先提出来一个第一次提出来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军队。军队就是什么呢？你要绝对服从的。军队呢你要有纪律的，就是你不能够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能够说像以前一盘散沙，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必须像军队一样。那么这里边一方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就是要征战了。第二件事呢，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完全的以耶和华神为中心，完全的顺服耶和华神。好了，那么我们看对百姓的要求，像军队一样要求，就是绝对的顺服，以耶和华神为中心的一个绝对的顺服的一个队形，这样来前进。那么数点人数呢，我们看这里边呢，好像是就是便于管理，对不对？心里有数，刚才谁说心里有数？对不对？我们看起来好像说是心里有数，那么没错的，我们得知道我们能拿出多少兵嘛，对吧？ 我们得知道敌人来了前面，我得知道前面三个支派有多少个兵，我们怎么去迎战，怎么的策应。当然这是其一了，就是如何的来管理神的百姓。因为这样走旷野，你要想到在旷野当中你要组织这些人的话是很困难很困难的，必须是要绝对的有一个完善的一个管理系统。所以数点人数呢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呢，是不是这个数点人数我们看它仅仅就是为了方便管理呢？为什么呢？从哪里可以看出来？我们看到第二节，你要按照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实宗族人名的数目，不单你要有数目，不是单单要数目。中国人民打解放战争的时候，那个军长要不要了解说，哎呀，我这个军里边我要派一个军去打仗，这个军的人名给我报上来，要不要？只要告诉我多少人就行，一个连一个排多少人就行，我不需要这个名。但是这里面数点人数是按照名数点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前边利未记当中所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群体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而到民数记的时候，你看数点细到每一个人，细到每一个人。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认识每一个人，这才是真正的核心的部分。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对他的每一个百姓，或者说他每一个军队的战士，就他的百姓，这个关系已经关系到个人之间的关系了，不是单单的说这个群体我是以色列人，不是的。所以这里边是提名数点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耶和华神认识每一个人，什么意思？都是他的。好了，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我们这里谁孩子最多？来我们教会做中国强那个 Jimmy Tucker， 他有八个孩子。他这八个孩子呢，我去他家，去他那边待了一个星期，我就背他这八个孩子的名，我到最后还背不下来。我终于背下来了，过五分钟呢，完了又忘了谁是谁，你基本上记不住的。但是你看他爸爸妈妈的啊，这个分的绝对清楚，他是那谁嘛，他是谁谁谁谁嘛。你看那个 Alison 和Austin， 我每次总认错，偶尔能认对，但是他妈总能认对。还有那个芊芊和柔柔，我每次俩人跟我一起笑，哇，我就不知道哪个是芊芊哪个是柔柔了。但是呢，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耶和华神是提名来数点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圣经当中许多的经文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看撒加利亚书二章八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
这些经文都没想过，找到一定找到。这些经文什么意思？
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眼中的瞳仁。
我们好像神眼中的瞳仁一样。
对，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是像他。
你有见过谁俩人打招呼摸摸瞳仁的？那玩意儿是不能摸的。因为什么？太重要了。我们在神的眼中好像神眼中的瞳仁一样，谁也不能碰的，那还了得？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宝贵。我们再看诗篇十七章七到九节，
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
这里边又提到了说我们这个神的百姓啊，在神的眼里那是相当宝贵的。所以当我们读到民数记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它是按照名字的，它不是说单单一语管理，而且是什么呢？不是，当然有这个意思，一语管理做一个家谱出来，就是出埃及之后家谱要重新整理一遍。
他这里用了一个词是损交，减损交出来，按照名字交出来，
是
损交。
所以呢，这些同仁还要把它藏在翅膀底下，什么意思啊？要保护他。然后呢，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就是这是他的意思，不可能的，哪有妈妈忘记自己孩子是不吃奶的？ 然后说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说既会有这样的，但是神说他也不忘记他的百姓，就是说那个有吃奶孩子的妈妈忘记孩子吃奶的，既会有这样的，耶和华神也不忘记他的百姓。我们再看申命记32:10，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
看，是他眼中的人，对不对？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再看箴言书7:2，
遵守我的命令就得成果，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同人。
这里再次提到了。那么这里边呢，前面讲那个同人呢，是同人，是 the people in your eyes， 是在神眼中的人，也就是说是神眼中的人，是神意思。神眼中的人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神眼中的人？对，当我看他的时候，他眼睛就在我的里边，
就在眼前。
所以我眼神眼睛里边呢，就是神一直看着这个人，你不能碰他的。所以呢，这里边呢，这些经文实际圣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这样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圣经曾经形容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什么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说大卫是神心上人，他的心上人。什么叫心上人？心上人就是你不能碰的，那还了得了。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非常非常宝贵的。那同时呢，我们也就能够开始明白了，神为什么要派他的独生爱子为他的百姓去死，为他的百姓又复活。好了，还记不记得一节经文非常重要的，就是保罗去往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什么？我主啊，我什么时候逼迫你？主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保罗去大马色去干嘛？是逼迫基督徒去了。所以主耶稣说，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我。所以我们看到了基督徒在神的眼里那个位置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甚至于到审判的时候，审判的王者会怎么说？你坐在我小指当中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你不坐在小指身上的一个，就是不坐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在主的眼中非常非常的宝贵，而这个主呢，也同样给我们许多许多这样的应许。我们再读几节经文，约翰福音6:37，约翰福音6:37，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这是主耶稣亲自应许的。什么叫说父赐给他的？就是基督徒哦，借着他的救恩重生得救的人呢、哦。主耶稣给他们这样应许说，一个都不丢落的，放心，一个都不会差的，到末日的时候都要复活的。好，我们再看第45节，45节这里说，是还是第6:45，这里说，在先知书上写的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所以他保证我们会可以来到他面前，不会丢下的。好，我们再看10:28，10:28同样是主给基督徒的应许。这里说什么？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神的百姓的神的儿女这个位置上拿走的，这是绝对不会的。所以我们再看29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看，这里边提高到更高的一个层面了，是什么？属于基督的就是属于父的，父比万有都大，谁也夺不去的。然后我们再看第17:24，17:24这样说， 父啊，这是主耶稣的祷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主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我们的主在哪里？在天上，在他永恒的荣耀当中。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去，但是他答应我们人一定要把我们接到他荣耀当中。所以我们就能够这些经文的，你看慢慢的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开始活起来了。我们都是提名，神所提名，有个生命册啊，你的名字在上面呢。你不要觉得说，主说，哎，我一共救了200多人，完一看200多人 number 就这个数对了就行了，不是，得对号人呢、啊。陈春明，你这个不能错的，一定是这个验明正身，主都知道的。好，我们看提摩太后书2:19，我们看使徒怎么来和我们讲解。保罗这里边对于那些基督徒，他这样说。19，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主认识每一个人，主不是说，哎呀行了，这叫什么 New Market 这种人我就都救了吧，不是的，他是认识每一个人，每一个属他的人他都要救他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到这个这里边，实际那个加拉太书讲的时候也讲过这第一章。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名分的，对吧？我们看第11开始看，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这是神定下来的。然后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这真理得到，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得赎，使他荣耀得着称赞。看到了，你说我怎么知道他是单单知道认识我的？神给你个凭据，给你个印记，就是圣灵，这是跑不掉的。
加拉太书最后也是提到这，
对对，就是这里边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慢慢就可以明白神和神百姓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个关系，不单单是一个老板和一个员工的关系，是一个神和他儿子的关系。他知道谁是谁，而这种知名呢，知道名呢，是表达一种关系的，表达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所以我们才能够讲过，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神百姓的头发他都数算过了，对不对？是不是连头发都数算过了，连名字都不单是这个什么，你的名字数算过，连头发都数算过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神还给我们应许，在哥林多后书当中讲的，说神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什么，都是是的。也就是说，刚才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些应许一个都丢不掉的，这应许什么？神说是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从民数记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不单单是仅是为了神百姓一个管理的问题，而是作为神的百姓是如何过一个与神为中心生活这样的一个体现的。而这种关系呢，既有群体性的，也有个人性质的。我们中国人讲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天塌大家死。这个不是天塌大家死的问题，他天塌死自己。如果跟这个神没有关系的话，是死自己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民数记当中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耶和华神的爱，对他百姓的爱。而这种爱呢，是建立在什么？个人的关系上的，就是对百姓要要求，要求绝对的顺服，绝对的以他的为中心，神就要带领他的百姓，祝福他的百姓，然后进到什么应许之地。但是后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很可惜，这些属典的人都死在旷野。为什么呢？
不信，
他们不信，所以这是个问题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慢慢一点一点的看，刚才谁说什么好的开始，开始很顺服，慢慢我们看到就开始不顺服。所以呢，利未记呢，就是作为群体性的神的百姓与神建立好关系的，那么个体性的民数记就强调个体性的关系了。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
顺服的就可以像加勒和
约书亚，是
不顺服发怨言的，就也神也是一个一个点着名让他们死掉
了。
启示录三章五节是不是在讲这件事？
你再读一遍。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是
认他的名很重要。
对，
我刚刚看的时候，第一我看到这个损交，是按照这个名损交出来的，
是
减损跟交，这
是
主权都在神的手中，这个主权都在神的手中。他数点这个人数还有一个功用，就是你看到神之前所应许的以色列民，你们要生养众多，到这个时候你去算的时候，差不多以色列民有200万之众人，出去能够打架的60万，然后加上他的父母妇女，还有利未支派，差不多200万左右，从70个人下埃及到这个时候200万，
应该200多万，
200多的。
对，
你看神的应许已经成就在以色列民身上，这个应许生养众多已经成就了，有这个祝福在里面。
是，
单单从这个数点，其实我们看旧约后，你看这些族谱数点人数人民数字是很繁琐的枯燥的，但其实你真的去明白以后，但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第一，神认识你的名，说明神跟你个人之间的关系，按着你名神交出来的。第二，神的祝福得到应许，得到成就。
你看哈，这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哈，现在徐老师说我要招一个义务助理，我需要招个义务助理，然后说这房间里大家选一个吧，我就反正我需要一个人，你们选一个人跟我来就行。大家选说选建平，建平去了。另外一个呢，徐老师来了说，这房间里的我就要建平。这个不一样哈，明白没明白？明白哈，
神跟
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呢，不是说哎呀，我就救100个人，反正差不多数凑齐了就完事了。他不是的，他这100个人的名儿都定的，
指定的。
对啊，这是不一样的。
神交指定，
这个非常不一样的。
就像这次加拉太书的中国桥，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神交
是
拣选了、预定了，就是你的。你没出母腹的时候，他就知道你的。他怎么说？说保罗，你在去大马士路上的时候，其实他在你没出母腹的时候他就知道你了，这是拣选预定
是
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
而且这个民数记，就我看第一章，你刚才说25章重新数点嘛，就是讲到这一批的数点，实际上他们都死掉了，
是，
但是进去的数点是真正进到应许之地的，
是。
但我看到
说那个数点有那个数点的意义，
是刚才启示录就是说。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神，就是这个民数记是在地上，他摩西数点以色列人，在神眼中其实有一本册子，
是，
就是我们在不在神的
书卷
册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就
是，所以这个民数记呢是以两次数点人数作为基础的，
你刚才还说
一次是出埃及，一个是进迦南，
进迦南，
对，
你刚才还说从这个时候第一次数点到第二次数点，你拿去对比的时候，这个数点的时候，我总结12支派当中是犹大支派是人数最多的，是吧？是7万多。
对，但是呢，你会这后面我们会讲的，因为犹大支派是征战的支派，他是最前面的，他打仗每次打仗都犹大去打，犹大善于打仗，但是呢，最后你看犹大支派他人数增长呢是很多的。
到第二次数点的时候还是最多，
是是。好，我们祷告结束，然后我们就再分享。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看到民数记的时候你在数点你自己的百姓，你都在按名来数点你自己的百姓，我们也就想到主，你也是在基督里按名来拯救我们，不是你突然想起来，而是你在创世以前你就定下来，主，我们为此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心里边得了许多的安慰，我们更是心里边得了很多的激励。主，你看我们为你眼中的同人，在你里边是何等的宝贝。主，就求你每天都让我们看到这些， 我们以至于心被恩感，也心被激励，可以在你的军队里边能够成为精兵。主在征战的当中也能够依靠你，能够看到你的得胜。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